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雅各书第三章。雅各书的作者在一开始就提到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一般人相信呢，这里的雅各就是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他的肉身的弟弟。在雅各书里特别强调，我们在认识耶稣基督以后而有了信心。但是同样重要的，就是当我们在有了这信心之后，我们的行为可以反映出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我们的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同样的重要。所以在之前的第一章、第二章，我们有读到，我们要行道，而是不要单单的听道。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的信心没有行为来把它表现出来的话，这个信心就好像死了一样，一点用都没有。在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三章一开始，他就提到我们要制服自己的舌头，我们说话要注意。如果我们用我们的口舌来颂赞那造我们的主，但是呢，我们却用同样的口来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人，这是非常的不合宜。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说话，我们要勒住我们的口舌，不要乱说话。要说合宜的话，要说有智慧的话。所以接下来就提到了智慧，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 QT 的经文。让我现在念一下雅各书第三章的13到18节。第十三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所以让我们来想想看，什么是智慧呢？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会有些什么样的外在的行为表现呢？所以在这今天我们要看的雅各书第三章的13到18节，他就说得很清楚，智慧有两种。第一种智慧，它的来源是这个世界，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他的出发点就在第14节讲到嫉妒、纷争和苦毒，所以他的表现就是自夸。在第14节里讲的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在这边讲的自夸，他的原文希腊文的意思是说，借着贬低别人来高举自己，也就是说借着不断的夸大强调对方的弱点，而且不断的强调夸大自己的优点，以至于引导别人，让人开始有一个错误的印象，以至于觉得说对方比较差，而我呢比对方好。所以这就是这个自夸在这里的意思。所以出于这个世界的智慧，它的表现常常是在高举自己，而且不自觉的会越来越多的去贬低对别人，贬低你的对手，所以不知不觉就在嫉妒、纷争和苦毒里面就越陷越深。这就是这个从世界上来的智慧所带出来的表现跟结果。让我来举个例子，在几年以前，在感恩节的时候，我读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在感恩大餐中赢得辩论的10个要诀》。看到这个标题，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所以我开始来读它。为什么在感恩节的餐桌上要辩论呢？因为在感恩节来说，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所以在这个时候，也是特别是亲戚朋友家人从各地各方来团聚的时候。但是亲戚家人的团聚跟朋友的团聚不太一样，它最大的不同就是朋友我们可以选择，但是亲戚我们没办法选择。所以在亲戚当中，如果彼此有关系不好的，在感恩节的时候也不得不见面。那特别是在餐桌上大家一起吃饭，距离又这么近，所以这位作者就提到，难免 会产生一场辩论。所以他说到，如果一场辩论是无可避免的，那就让我们漂漂亮亮的来赢得这场辩论吧。那一开始这个文章呢，这位作者他就有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他曾经过去啊是一位上诉律师，而且他自己说过他赢得过许多许多的 case。所以从他一个身经百战的律师，而且赢得过无数案件的这样一个经历，他就开玩笑的说可以来提供给我们作为赢得辩论的参考。他讲了几个重点啊，让我印象很深刻。其中第一个就是，如果你要赢过这场辩论，你一定要很清楚你所讲的话的事实根据。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每个人都有智慧型的手机，所以当你一开始说话的时候，你的对手很可能就开始查他的手机，在网上搜寻你所说的每句话。如果你说错了，那他马上就可以抓住你的小辫子，然后来反击你。举例来说，如果你是一个赞成吃有机食物的人，那么你就一定要很清楚有机食物的好处跟不吃有机食物可能会造成的害处。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要事先想好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呢，它的答案都是很简单的是或不是。所以借着这些简单的问题来引诱你的对手，来进入到你所设计最后你想要他进到的圈套里面，以至于他会哑口无言。而第三个我记得赢得这场辩论的重点呢，就是你要了解你的对手在想什么。举例来说，如果你是一个赞成吃有机食物的人，那么你也要想想看那些反对吃有机食物的人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也要收集一下他们的资料。所以这位作者说他运用这些经验，赢得了许多许多的案子。所以如果我们照着他，这些原则来做的话，一定可以轻易的在感恩节的餐桌上赢得许多许多的辩论。当然了，这是一篇很有趣的文章，作者也并不是鼓励大家在感恩节的时候跟亲戚来辩论，这只是用他一种用很有趣的方式来表现美国人的幽默而已。但是从这几个简单的建议原则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来属地的智慧所表现出来的样子？它的重点在于高举自己，来胜过他的对手，来胜过他不喜欢的人，来胜过那些反对他的人。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有类似的经验，就是在一场激烈的辩论之后呢，所带出来的，并不是对真理有一个更深的认识或了解，而是带出一个更深的愤怒苦毒里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真是建议大家，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是我们面对一些慕道友，他可能很会说话，很会辩论的人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跟他进入一个辩论里面。我自己信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一个人信主，是因为跟基督徒辩论辩输了之后信主的，从来没有。我反而见到不少慕道朋友来教会之后，跟基督徒们辩论了几次以后再也不来，这样的例子我倒是见了不少。所以我们不要用属地的智慧来面对这个世界上的人，来向他们传福音，因为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那么我们做神的儿女的，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智慧呢？这里讲到了另外一种智慧，是从上头来的智慧，也就是那属天的智慧。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所以第十三节一开始就讲到，这属天的智慧从一个温柔的态度与行为里面表现出来，这样的智慧会产生出一个造就人的好行为。所以从属天的智慧里带出来的表现，不会是尖酸刻薄，不会是冷酷无情，更不会借着贬损别人来高举自己。另外呢，从天上来的智慧，它的动机会是清洁的， 不会，里面不会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秘密，不想让人家知道的那个私欲的动机都不会有，而且他的出发点是和平，而不是彼此的增进。所以主耶稣对我们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们得安息。所以当一个人有从上头来的智慧，他的表现会是温柔的，会是柔顺的，而且蛮有怜悯，而他的动机是单纯，是清洁，是带着爱心，而不是躲躲藏藏，在暗中计算我该怎么保护自己，我该怎么样去陷害别人。所以从上头来的智慧会带出安息，会建造人的生命。所以属天的智慧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上头来的。所以属天的智慧是圣灵开启我们，不，绝对不是用我们自己用世界的方法，用头脑去想出来。所以我们要有属天的智慧，我们就不要在血气里面行事，我们要谦卑的来承认，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要常常到神的面前来，求圣灵来开启我，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我该说什么话，我该做什么事，我该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些都需要圣灵的开启。我自己有两个在青少年的孩子，在陪我们孩子一同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才真正的学习到说，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有从上头来的智慧来教养我们的孩子，这样我们的孩子才有可能健健康康的长大，有一个健康的心灵来承受我们做父母亲所有属灵的福气。我儿子自从上了高中之后，他就开始跟他学校基督徒的朋友一起上我们家附近的一个美国人的教会。因为那是在周日早上，那我跟我太太都知道我们的孩子很容易睡过头，所以我们早上在我们去自己去主日崇拜之前呢，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挑好一个闹钟摆在我儿子房间的门口所以确保说时间到了，闹钟响了，他会起床，不会忘了去教会。后来我们的孩子对这个闹钟这件事情非常的不满，他对我们很不高兴，说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相信他，他自己会起床。但是我跟我太太的立场呢，就是爸爸妈妈是帮助你，免得你睡过头。后来就为了礼拜天早上在他门口放闹钟的这件事，孩子跟我们不断的起争执。有一次到了周六晚上，那我们的孩子又来找我们，又来为了闹钟的事情叫我们相信他，他会自己起床。就在那时候，我感觉圣灵忽然在我的里面提醒我，大张你为什么不愿意相信你儿子会自己起床呢？爱是凡事相信，你相不相信你的孩子在天父上帝的手中，天父会自己叫他起床呢？你宁可相信你的闹钟，还是你愿意相信你的儿子在天父上帝的保护里面呢？被圣灵这样一个光照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一直没有信任我的孩子，以至于让我的孩子觉得我们没有信任他，他觉得很不舒服。想想看，如果一位我很敬爱的权柄，他却不愿意信任我，那我会有什么感觉呢？所以那时候我就对孩子说，好，爸爸相信你，明天不放闹钟。所以从那个周日开始，我跟我太太在出门的时候就没有再放闹钟在我孩子的门口由于他都是骑自行车自己去他的教会，所以有时候我们回来的时候也会特别注意看一看车库里的自行车在不在后来我们也发现他也的确真的都有去主日崇拜我太太呢也有一位朋友也是在我儿子去的这教会里，有一次呢他忽然收到一个短信是从他朋友那寄来的，说你们的孩子今天早上在主日崇拜结束之前五分钟才来教会。看到这短信之后我们心里想说，看吧，没错，不放闹钟果然睡过头了。那个时候我们正好在从教会回家的路上，当时听了太太这样子跟我说我心里也不太高兴，想着说回去要怎么跟他说但在这时候很奇妙的，圣灵忽然在我的里面放下这样一个意念，圣灵好像在对我说，看你的孩子真棒，你看睡过头，虽然睡过头那么久，可是他还是起来要去教会， 表示他对教会多么的委身啊。所以啊，回去之后你要好好的称赞你孩子。哎呀，这句话实在是太妙了，这绝对是从圣灵来的，这绝对不可能是我自己想的。所以后来我马上啊就跟我太太分享，哎，我太太听了之后哎觉得很有道理啊，没有错啊。如果是我的话，我睡到如果睡过头只剩下五分钟，我可能干脆今天就不去了。但我的儿子他还是起床，他还是敢去教会，真是不简单。回到家之后，我就对我儿子说，哇，爸爸妈妈今天都觉得你好棒啊，虽然睡过头那么久，但是你还是起来去教会，所以爸爸妈妈真的觉得哦，你对教会很委身，爸爸妈妈非常的觉得你非常的棒。我的孩子啊，一开始看见我们啊，以为我们要骂他的，但是想不到他听到的是一段称赞的话，所以他听了之后也很高兴。这实在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哦，从天上来的智慧带出一个善果啊，一个义果的一个真真实实的例子。所以这件事啊，真的让我了解到，我们做父母的对孩子们说什么样的话语，其实就是在他们身上种下什么样的果子。我们常常说爱的话语，说造就、劝勉、建造的话语，将来在孩子的身上就会结出这样一个温和、善良的义果。但是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常常对孩子在血气里说一些贬损、挖苦或是责备的话语，将来在孩子身上我们就会收到这个悖逆、不幸的果子。在教养孩子的事上，我跟我的太太常常一起祷告，求主让我们有从天上来的智慧，能够成为好的父母亲。而神也真的垂听我们的祷告，常常在许多关键的时刻，圣灵会提醒我们该对我们的孩子说什么当说的话。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向你来求，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属天的智慧，让我们无论是说话或是行事为人，都有从你来的智慧。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表现出来的是温柔，让我们在里面的是清洁。主啊，特别向你求来管制我们的口舌，让我们所说出来的都是造就人的好话。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您。